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召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聚集，把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带领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带领我们每天在你里面不断的更新。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传道书呢，琼斌牧师这个这一次的这一季的主日装备课程全部只有十堂课，那我们这十堂课呢，今天已经是到第四堂课，算是命定的人生。传道书有十二章，我们今天的话是讲第三章，所以范围比较小。那之前的话，琼斌牧师花了两次的第一堂跟第二堂的时间，然后把传道书整个的概论，然后从讲了详详细细的讲了一遍。然后上一次上课的时候讲第一章第二章，那今天是第三章。那之后我们可以看见第四章，然后第五第六章后面还有几堂课的时候，它算是有一点把这个主题式的把它连在一起。比如说讲到智慧的时候，在第二章第下半有讲一点，然后第七章第八章还有第十章，就是把它没有按照它次序穿插起来，然后第八堂课是第九章跟第十一章，然后最后两堂课要全部放在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把它分成，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十堂课的进度。那今天我们是讲到第四堂课，第四堂课的话是讲到第三章。那开始在传道书上课之前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把打开？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我们把传道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啊。开始的时候，我这个课今天的课讲课，我的计划是前面的有一半，大概十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把传道书第三章用它的一些文句的结构分析，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说不定能够看见里面很多一些特殊的地方。然后后面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就算是主要内容，然后我们就讲大概大部分的时间。那我们如果翻到传道书的时候，那我前面对第一章的我们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先念好了啊。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丢石头有时，捡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存有时，抛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沉默有时，说话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平有时。这是在这个希伯来文当中呢，我们都知道七算是一个完整的数字。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当中，有没有一个七的一个这个印字，或是有没有看到一个有七的地方？有，在哪里？
除了凡事有定期，它从二开始算到八有七
件。对对，这个呢很好，这观察很好，就是全部有七节，它就形容就是在整个自然界运行或是人生的过程当中，有七个正面跟反面的一些的就算是两个对比，就好像神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开始创造第一天，他把光跟把那个第一节是什么？说有光就有光了，然后他就把光跟暗分开，那就好像光跟暗是两个极端。那我们在这边看见他生跟死，栽种跟拔出，这也是两个极端，但他把它用七个精节的方式把它形容出来，这算是在希伯来文当中希伯来的文化当中算是一个完整。所以他等于是说，这个作者呢，这个传道者，他就把这个他所观察到的，他做了一个等于是他表达一个完整的一个叙述。他所有观察到日光之下所有发生的事情，他觉得他可以用这七句诗把它形容完整。但是我们再看仔细的话，在每一句里面呢，它其实又分两个 pair 就是说有四个事情，生跟死、栽种跟拔除，所以在全部在这七节当中就有二十八个，就是七乘四，二十八个各种不同的情况。所以他把这些情况呢讲出来了之后，就让人家感觉到是他的很大的智慧。而且呢，还这个在这个当中呢，因为在你看到，如果你往前面第三章，往第二章看的时候，第二章最后面大概倒数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他二十六节还是二十五节的时候，他有讲到我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他讲完了之后，他就把这个，在他所观察到的这个在世间当中的一些事情，他就形容出来，就表示他自己的智慧。那在这个当中呢，其实你也可以注意到，就是生跟死，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那栽种跟拔出也是一个正面跟负面的。但是呢，他到了第二个经节的时候呢，他就没有继续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正负一直到底，而是他一下子好像又把它放到杀戮，然后跟医治，等于是说一个负面的一个形容。跟这个医治呢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形容，说次序又颠倒过来，所以到第三节的时候，它是这样负面跟正面，负面拆毁跟建造。第四节的时候呢，哭，先哭，然后再笑，然后再哀动，再跳舞。之后到时候又是，第五到第六的时候又是一个负面，但是到第五节的时候，在那第五节当中呢，它又有一个转折，从开始丢石头之后呢，就开始有怀抱，然后再不抱。就好像他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他好像这个作者他也是把这个人生有时候这个是高低起伏，你不一定都有一个 pattern 可以循的，不是全部都是开始都是在正面积极的，而是呢他一下子有正，一下有反，一下有正，一下有反，忽然好像你觉得这个规律已经抓住了，忽然一下又来一下把你变过来，变成又负的又反的，又负的又反的。所以说在这个短短的这一段经节当中呢，他这样的方式，他也让我们，他不仅是形容了他所观察到的面面，然后他也把那个节奏好像隐含在他所叙述的这些事情当中。所以说那我们看的时候呢，你看看这个开始的时候呢，他讲的好像是万物只是作息的一些事情生跟死，讲到生跟死的时候，在地球上，在所有的神所创造的当中，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生命。那我们可以看见人的生命是很宝贵的，那我们再看到也有动物的生命，也有植物的生命，甚至我们眼睛没有看见的也是有生命的。那甚至呢，在神所创造的整个自然，就是整个地球呢，它也是有生命的，就是在我们现在叫做 ecological， 就是生态。其实这个生态呢也是一个生命，因为如果我们就是不做这个人哈，神给那个人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治理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治理的话，整个生态如果被破坏的话，那整个地球的生命，它包括里面所有我们神所创那个人跟动物还有植物甚至细菌微生物的生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讲到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里面很深很深的含义。那这个呢是传道书第一章到第八第一章前面那一段，它是一个很美的一段诗他所做的这是一个他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结构分析。那讲到下面呢第九到第十五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念这样做事的人在他所劳碌的事上得到什么益处呢？我刚观看神给世人的单子，使他们在其中劳苦。我们大家一起念，看得见吗 ？OK， 好，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然而人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我知道人除了终身喜乐纳福，没有一件幸福的事。并且人人吃喝，在他的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赏赐。我知道神所做的都必存到永远，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做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以前就有了，将来的事也早已有了，并且生死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我们这样念的时候好像觉得并没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呢在希伯来的文学当中有一个叫做 chiastic structure， 就是说对称结构。我想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比较已经知道这个 chiastic structure。 如果我们把这几节九到十五节重新安排一下的话，你把它变成他们叫做这个好像是这样写了一个那个 X 哈，在希腊文他们当时研究的时候希腊文叫 X 条叫做 chi， 所以它叫做 chiastic structure， 就是对称的结构。当我们这样把它重新安排一下的时候，这一次的时候呢，我把前面第一章到 第一到第八节也把它加进来的时候，可以看见 A 哈，凡事都有定期，就是那首刚刚我们刚开始念的这一首诗。然后呢 B 就这样，他这边讲的好像是一个人在他所劳碌的事上得到什么益处呢，那你从 B 对应到 B prime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他讲的好像是同样的事情。他说我知道人除了终身纳福没有一件是幸福的事。那 C 你看到我观看神给世人的担子，然后这个到第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安其时，都是讲到神好像是神是赐予的一个主导者。那我们在最后回到这个 A prime 第十四节，他第十五节他要结束的时候呢，他好像要回应到前面这个一到八节那个万事都有定时，每天下每一事物都有定时的那个好像他这跟这个观念的形容是有点类似的。他说我知道神所做的都必存到永远，就我们刚刚念的那七段的七节的诗，神所做的都必存到永远，我们人没有办法控制，人没有办法掌握。这样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复杂，我把它稍微再从把它简把那个每个经节呢，我把意思简化一下。那这样的话就更清楚一点。前面凡事都有定期，那神所做的都必存到永远。B 做事的人在他劳碌的事上得到什么呢？C 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然后 C 呢，神给世人担子使他们在其中劳苦，然后神又将永恒安在心里。那你看见在这个 ABC 这个主旨当中呢，你可以看见第一个 A 是神规划，它等于说从神规划开始，神规划结束。然后 B 呢，人在其中劳碌，就是人在劳碌的时候，神规划之后神劳碌，然后劳碌之后再神规划，然后最后C 是神给予。所以说好像是一个三明治一样，把神的作为夹在当中，人呢就在神的作为当中，好像我们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但是呢我们思想不出来，测不透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什么，但是呢神永远是掌管的。这个好像也反映出来这个传道者哈，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讲到虚空，他因为所罗门他作王，他享受了所有事上面不是一般人都能够享受到的，但是呢他完了之后他仍然说他所得到的这些都好像是虚空，都好像是捕风。那虚空哈，其实在我今天这个讲义哈，我有 upload 在那个教会的网页上面，就是说这个 PowerPoint 的是 PDF 的 version， 所以说你可以不用照相。但是呢，因为是这个我把它变成 PDF 了，所以说它中间像我这个 transition 这个 animation 上面就没有了，所以就是这样。那我们我刚刚讲到哪里？但是哈，当我们再把这个第三三章一到十五节，如果把整个这个传道书我们再退一步再看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当初这个作者所罗门他写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把它分成章分成节，而这个是后来我们人因为为了好要查阅，好要就是说跟人家讲说我们在哪圣经里面那卷书里面读到什么东西要跟别人讲的时候，所以说就把它分章分成节。那如果不分章节的话，其实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呢，你如果把它推到第二章第四节那边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所罗门说到智慧哈，他说就是第二章前面的时候讲到智慧，然后在第三章第八节这边最当中的时间呢， 他说凡事都有定时，是时间的一个诗，我们刚开始念的。那这边可以看见它的这个对称的结构呢，更是有一层一层的接下来，然后再一层一层的退出去啊。你看，人莫强如吃喝，那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那所罗门这样说是在说他自己，他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然后神使罪人劳苦，将他所收据的归给神喜悦的。然后说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之后他就开始第三章八节，其实我们这边第三章是从这边开始的。然后呢，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跟这个虚空跟这个捕风是对称的。神叫世人劳苦在其中受精炼，是跟前面这个使罪人劳苦是对称的。然后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是跟前面这个 B 第二章后面神喜悦谁给谁智慧是对称的。到最后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跟人看都是讲到都是吃喝。所以看到这个，你可以看见它这个对称的结构很明显在这个地方。那这边主要是什么呢？你看前面这个 A 跟 ABC 跟那个后面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都是彰显那个神的主权。那当中这个 E 呢，是表示人在神在人的生活当中的主权。那夹在当中这个 D 是什么？虚空。这就又表现出来这个传道书所罗门在这边所要表达的。看前面都是神，神掌权，神掌权。那我们看见这个这个凡事都有定时，更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自己。然后在这两个当中呢，他把这个虚空夹在当中，所以这个就把这个传道书当中的这个虚空呢，更有更深的，其实他不仅是在文字叙述当中把虚空讲出来，他在他整个这个这个文体的结构当中也把这个虚空隐含在这整个的结构构造当中。好，那我们再看传道书第三章第后面最后16到22节。那我们可以再一起来把最后这第七节的圣经我们再念一下哈。说我见日光之下因有公平之处有奸恶，因有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为世人的缘故，神考验他们，让他们看见自己不过像走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走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他们都有一样的气息，不能强于走兽，全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气息是往上升，让走兽的气息是入地呢？总而言之，人能够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是最好不过了，因为这是他应得的报偿，他身后的事谁能领他回来看呢？所以这边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的排下来的话，你看那有没有弟兄姐妹要看看想要抓一下这里面这个对称的结构是怎么样，有没有能够大概根据之前我们的一些前面两段经节的一个 pattern。 我想可能回去之后仔细看一下会比较容易抓出来，然后把这个圣经一节一节印出来。而且特别的，我不知道你的圣经是不是像我们这种很老的和合本，它是整个中间就这样从头到尾这样叙述一下来。像第一节像有些新的那个圣经呢，第三章1到8节是诗，它就把你变成像诗的那个安排，可能新的排版会比较好。那如果看到这种老的排版的时候，真的是你看了半天好像全部都叠在一起，你看久了真的会睡觉。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呢，能够找那个新的那个分析排版也会有更有帮助。那我们现在就把它这个重新安排一下哈，然后把那个很多的那个经节就省略掉，然后把里面的主题前面呢开始的时候神审判义人跟恶人，然后呢就让我们讲到人与兽同样的气息，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让我们人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有任何的夸耀。在当中呢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那 prime 呢是谁知道人的气息往上升，走兽的气息下入地呢？然后最后二十二节，他身后的尸谁能领他回来看呢？然后在这个 ABC 的这个主题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是审判，神必审判一人和二人。那当中也有说到那个审判的那个时间不是我们人能够知道的，因为他这边讲到康史说讲到说，在公义之处也有不公，也有奸恶，在审判的地方也有奸恶，就表示说好像是在应该有公义的地方呢，人怎么会有这样黑暗的事情发生呢？对那个传道者来说，他自己的观察，他也是觉得这是有奸恶。而且呢，就所罗门来说，他是做一国之王，当他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更可以有他的这个权力，他的权柄，他可以去要改变他那个他所能够控制的事情。但是呢，他也探头回来说他没有办法。我不知道你们没有看最近这个什么这个连续剧那个清宫里面的这个 soap up 那个延禧攻略，对，你可以看见那个王呢，那个王叫什么，是雍正是不是？还是他是整个这个一国之君，而且是整个皇宫当中里面的。但是有时候呢，他下面的人做的事情他也是无奈，他也是没有办法，而且都是充满的是什么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甚至连他自己生的儿子被人家害死了，他也没办法做这些事情。所以说你做一个王，你在高位像所罗门一样，他看见了在不公平这些不公平不公义之处，但是呢他也没办法。所以他的叹息是什么？还是都是出于尘土，都是归于尘土，最什么是什么虚空。那你看，那讲到后面，那他身后的事情谁能领他回来看呢？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在所罗门他这么有智慧的王，他把这个事情写下来之后，我们也看见在这个地方，在后面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二节当中呢，他把虚空这个的表达也把它隐含在这个他的文字的结构当中，他不仅是说出来，而且也是讲到。所以我们当把第三章讲完看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他这里面所要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天下万事都有定时。那另外呢，他的下面的对称呢，就是说他审判的时候也有定时。啊，另外一个，他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第十一节哈。但是呢，人却不能强于走兽，全是虚空。兽，它那个动物，它并没有永恒的观念。但是呢，他这边那个所罗门跟我们说，我们虽然是神把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但是呢，我们死的时候还是跟走兽一样，动物一样就死掉了。我们的气息跟它一样，它只是后面有加一句说，人的气息往上，走兽的气息往下。那个时候，我们下面会来探讨一下这个是怎么样的情形。那还有人生最好是寻乐享福，第十二节。那第二十二节，因为这是他应得的报偿。之后因有公平公义之处，有奸恶，神考验他们。最后现今的事早已就有，将来的事也早已将来的事也早已有了。那身后的事谁能领他回来看呢？就表现出来人的无奈。他在这个整个当中呢，他所要表达的一个是什么？是虚空，是不是？还是第十四节，神要人敬畏他，因为在这虚空当中是神要我们的人敬畏他，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一些事情。 OK， 好，那我们刚刚就是花了这点时间把第三章的那个结构和整个的结构分析了一下。那我们现在要到到我们的那个主题里面。那主题的时候，我们大概今那个内容都在讲义当中，就是在这个里面哈。那在这个第三章的大纲当中，我把它分成八段。其实呢有很多的分法，但是 在这个当中，我们就把整个传道书第三章，我们里面它的大意能够把它能够找出来。第一个是万事运行都有定时，神按其时成为美好，人测不透神的作为，神的永恒的神人当敬畏，神的审判也有定时，人跟牲畜都归尘土，唯独灵魂归属不同，不知往后，宁想今生。这是第三章一到八节我们所做的一个归纳。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这一首诗哈，是到最后的时候呢，我刚为什么要 set up 这个 speaker， 因为这一首诗三章一，这三章第一到八节呢也是一条歌，可以把它唱出来哈。我想很多人可能听过这条歌，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是这个这个歌的歌词呢是从传道书当中出来的。那我们就结束之前，我一定会留一些时间让给大家听这条歌哈。我们看见他在这个这一段诗当中呢，他想到的是有正跟负，有光明跟美好，有美好的一面，有败坏的一面，有善良的一面，有邪恶的一面。那但是他让我们看见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渺小的人当中呢，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所有这一切，即便是我们这个当做这个他曾经做过王的所罗门，他没有办法控制这一切。那但是你会不会有一个这个事情是说，会不会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微小的声音是这样子跟你说，他是所罗门呢，他可以经历过这所有的一切荣华富贵，他有权力，然后呢他有各样的奢华，他还有后宫妃嫔有就七百个公主，300个妃嫔，然后呢他所有建筑，他一切的智慧，他甚至他自己农业跟畜牧，他都可以，家里面有他的仆婢，他的臣仆为他养羊养牛的。那另外他的农产，他田园里面的无花果啊，葡萄树，还有什么都是，还有橄榄树都是有人为他做。那甚至呢他还有更有智慧，他所经历过了这一切，那所以呢他可以说哦，这些都是他没有办法掌控的。那但是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会不会有说，那我你有没有人这边心里想说，我愿意跟所罗门换位置的？有没有？哎，奥斯卡，你说要？啊，为什么要？
马上
换。OK。
想要有智慧。
那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想要跟所罗门换位置的？汤米，
其实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让我享受一切荣华富贵，我不会一直沉迷它，只是就是说你只 care 你自己曾经拥有过，哎，你会有些体会的话，也许我可以像他那样说啊，对吧，我享受一切，世界上最美好的，我坐这个头等舱，我基本上我就觉得一切都是无需那样。因为在人生当中这么多人当中，他也真怎么说呢，就是君王嘛，很多的这种奢侈的生活啊，就像在那个年代，我没办法体会这一点。
但是
我能体会，就是说，其实我想到一个东西，上一次张牧师讲的，就是啊，赤壁之战，就是我想到他那首诗嘛，
曹操写的那首诗。
对啊，其实那个是他输了赤壁之战以后写的，就是我就想。也的确是比较空虚这样子，就是所有东西都已经变成灰了那样，一切就是不足。
OK， 你刚刚讲到空虚哈，其实，在那个希伯来文他那个空虚的表达，因为在中文我们翻译成空虚的时候，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多就是那个佛教的影响，那我们讲到空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就是说哦，好像我们就是看破了红尘，然后我们就出家变成和尚，或是说尼姑，然后这些事情呢，所有的尘世都与我们这个远离。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好像潜意识里面感觉到空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在空虚在这个希伯来文章的圣经那个空虚呢，我想可能用一个例子跟大家讲，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知道他这边讲的空虚是什么。好像就是一个烟， 你烟呢哈，就是说出来之后有一个东西，你看见那个东西，比如说或是有形状什么东西，你想要去抓，但是你抓得到不到？你抓不到，一抓出来手里面的时候是空的。或者说天上的那个云，哦，你看见那个云有很多千变万化的样子，但是你坐个以前的人没有飞机上不去，那现在我们有飞机，你上去的时候也知道那个就是水汽，你看得见，但是你去抓的时候呢抓不着。那这个就是传道书里面讲的那空虚，它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它形容空虚的时候，这个有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那个空虚呢，就是说好像你觉得事情是你可以掌握的，你想要去抓的时候呢，就像空气，或者像 vapor 或者什么东西，你抓不到，是这样的一个形容。所以说当我们在读传道书的时候，你讲到空虚的时候，因为我们文化的一个背景的关系，你要调整一下，讲到空虚的时候，希伯来文里面的空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可能我们所读的可能就比较更容易能够了解一些这个空虚。那所以说像我们回到刚刚那个这个我们在探讨空虚的时候，你即便是做王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个事情，但是当他王所罗门到最后他跟我们说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空虚。那你相不相信他讲的？我想大部分的人哈，你没有经历过的话你不会相信，对不对 Oscar？ 所以还是要去试一试，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也是呢，就是神在我们可以看见，就是神在创造当中的时候，你觉得这样公平吗？好像又是不公平。那但是呢，你知道有时候你在很多各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甚至王他有时候想到他要成为一个老板，一般的老百姓他能够羡慕他也是是不容易得到的。那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所罗门的情况，但是呢最近一个例子就刚刚讲到那个延禧攻略啊，那个王呢，他在他的紫禁城里面，他在他的皇宫里面，他很多的条规很多的规律被他绑住了，他甚至有时候想要微服出巡，去这个北京的那个胡同里面去看一看，就吃路边摊，吃一个什么东西，他都没有办法这样子做。所以说其实呢，他是在王宫当中很高的位置上面，但是他有很多的限制。但是我们他就有点像人，是我们是看到别人的草地永远是绿的，虽然这个比较的可能这个程度不一样呢，但是这样子的比较的话哈，就是说让我们可能心里面会比较好受一点。
你说所罗门王他自己是君王，有很多身边人约束他，
是应该是就我们刚刚有讲到他下面的时候他说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在审判之处也有奸恶。他这是那是那应该他形容的话应该是在他国中国内里他皇宫当中的事情，他的国度当中的事情，对不对？
因为我读到那一段我的理解是就是说权贵人压制那个穷人啊，或者是老百姓，没有，
是对，是权贵的人压制老百姓。但是你想想看，所罗门他看见了他能够做什么事情，他想要做，但是下面的人有对策，对不对？一定是这个样子他即便是在最有权力的，他有绝对的权柄，但是呢他看见下面的他下面的一些他的一些官吏或是他的一些审判官仍然是有弯曲违法的事情的时候，他想要我觉得他一定会想要改革，但是呢改到后来他改到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你改了下你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他一改了之后别人一定会有，就像美国现在这么法治的国家，你现在在所有这个全世界上面180几个甚至将近说是200多个独立的行政单位的话，或者一个国家，他在每个国家当中你能够说他里面没有不公义的事情，有没有说他能够有不公平的事情？一定会有。但是呢我们人的 intention， 神创造人在我们 神给人的时候创造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公义，有一个公平的一个正直的心想要改变，那但是也有一个黑暗的那一面。那在这两个当中呢都是一个经常在一个挣扎的一个过程当中，有的人想要把它改革，要把它完全变成一个正直的一个 一个法治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即便在美国，你说说在瑞士，可能是他所有评估里面算是前面几名，但是你可以看见每天的新闻当中还是有很多冤屈枉法的事情，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逃脱，也没有办法控制，这就是他所要行动的一个虚空，就是抓不住。第九到第十节的时候是人生工作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他传道者所问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传道书当中，你如果看第一章开头的几节跟第十二章结束的几节，好像他都是讲到是传这个很明显的讲到是传道者的，他是一个他是写的作者。但是你仔细去读当中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好像在形容开始的时候，他说介绍他自己他是传道者，然后呢他就跳了一步，然后他就说我看见，那么他说我看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当他开始第一在圣经当中传道书的那个题材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题材，因为他完全是用里面95%以上的那个叙述都是用第一人称的来开始，但是你看到开头跟结束的时候，他好像不是用我，他是说哦，我看见这个传道者说什么，我传道者怎么样。那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见，好像这是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转变。他前面开始问他人生工作劳碌有什么益处，那他并没有说是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而是他说他是用一个另外他说传道者说，他说为要是要他们为此烦恼。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能够抓到说这个微妙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因为他好像是他不愿意用他自己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叙述，而是呢当他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哦传道者这样子说，那好像是这样讲的时候呢，他自己就不会把他自己放在那个 bind 当中，要是讲错了人家说什么，但是他要是他说错了，他可以说哦那是传道者说的，其实这个传道者是谁呢，就是他自己。但他这样的一个安排的方式呢，很多这个在这个小说当中有时候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哈。那所以传道者他回答说呢，说什么要为他们是要他们为此烦恼，在适当的时候成为美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时段哈，我想我要应该快一点了。然后之后呢，他讲到说人测不透神的作为，永远的意思呢是神所赐给人的。那没有任何好像在这个其实呢，他神所赐给人的这个意思当中呢也是有限的。第一个，他把永远的意思放在我们心里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办法了解就坐在你旁边这个人他的心思意念在想什么？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很奇怪，就是说你自己是一个人，但是呢即便是夫妻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他这个人的 identity 跟你的 identity， 你有时候忽然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的感觉我没有办法感觉到，我的感觉他不知道，那这是神创造人的。那更奇妙的是，很多看见我们人造我们治理这个整个世上哈，我们看见所有的动物的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我们根本虽然我们说是最有智慧的，现在科学发展到现在，但是呢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动物的感觉。跟我们最亲密的狗，有时候你真的也不知道，像我们家以前养过狗哈，他要大便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带他出去走了半天，回来的时候以为他办完事了，哎，结果过了一下他在房间里面又给你大便。所以这就是人哈。但是呢最后是什么，就还是享福吧，享乐。你不要想太多，因为什么知识增加愁烦也增加啊。我想把第三章第十一节提出来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下哈。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测透。我想把在这个当中跟大家当中有一个side track 出去讲到神的一个创造，有一些这个图片， 因为我们讲传道书要是没有图片的话也会觉得很 boring。 那讲到这个神的创造，在我们太阳系当中可以看见这个太阳呢是非常的大，这个是它这个完全是这个按照比例出来的一个这个太阳系哈，太阳，然后看见里面有九大行星，所以现在有第十个发现了哈，第十个其实你看在上面哈，你几乎是看不见的，那地球呢，你可以看见，在这个里面当中呢，我们也是很小的一个哈，是第三个，但是这个呢，距离哈没有按照比例来排，因为你要是按照距离来排的话。可能这个地球都已经在这个教会的外面哈，没有办法完全放在一个 picture 里面。所以说，当你从地球这边看太阳的时候呢，要是这么近的话，你真的是看太阳是这么大，你马上就被烧死了。但是神把我们地球安置的时候呢，很远很远，所以你看太阳的时候就像一个点这样子。那整个地球呢，整个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他说我必多多赐福给你，我必使你后裔大大增多，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得仇敌的城门、啊、那这是创世纪。那我们看见这个是亚伯拉罕，我们就可以想象亚伯拉罕海边的沙或是天上的星。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啊、这个、啊、他说英文是 star of the heavens and the sand which is on the seashore、啊、然后问一下弟兄姐妹，那你觉得天上的星多还是海边的沙多？你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沙多。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有这个 light pollution 哦，你在晚上看天空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现在你看过银河系的，就是说那个 Milky Way 的哈。你现在晚上在加州，我现在还没有试过。Serena， 因为照相的话，可能你可以 long exposure， 你可以看见哦。那你用肉眼看过吗？
看过
哈，我第一次去，我是第一次是我在台湾溪头第一次看的，非常清清楚楚，因为在山上。然后还有一次在美国的 Montana 的那个 Glacier 的那个 National Park 那个地方，
在郊外
黑的地方才看得见哈。所以说哈，那有没有想到神为什么把天上的星跟海边的沙相提并论？跟亚伯拉罕讲说，这是你的子孙，叫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呢？
空间呢？一个在很高，一个在很低。
对，我说数量的话，这两个好像没有办法相比嘛。那有人估计哈、啊，地球上面有7×18，7.5×10^18的一个沙，就是一后面加18个0哈、啊。那这么多沙，那。你看哈、哦，那有人估计宇宙有比这个天上的沙哈还要更多，将近1000倍。那这个怎么说的呢？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可能在这个就是银河系我们所看见的，它用这个照片可以 long exposure 出来的。这是太阳系中哈，我们这个太阳系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九大行星那个太阳系。只不过是在银河系当中的一个恒星，那我们这个太阳系呢，是在银河是那个 Milky Way 里面的一个 system 里面一个星星，就是一个恒星 star。那银河系中有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那我们可以看见，那这是整个太空总署它银河系的一个意识图，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任何人可以跳到那么远的地方把整个银河系。然后这个是 NASA 他们用他们最完全的资料，他们画出来的一个银河系。那太阳系呢，我们的地球大概在那个小点那里面更是啊，说那离太阳最近的一个星哈，恒星是半人马座，大概有4.22个光年，就等于说光是那个光 travel 的话就要4.22个光年。在人有生之年哈，我们甚至那个1970几年的时候，美国太空总署送了一个那个人造卫星上那个出去，它到现在走了将近40年、50年的时候，还没有出到太阳系啊。所以说，它等于说你要到最近的一个恒星，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但是呢，你看那个地球离这个银河系的中心大概有25000到26000，两万五千到26000的光年那么远的距离， 那在银河，这个银河系呢，只不过是在宇宙当中的一个银河一个系，有这么多星。然后在整个现知的宇宙呢，他们用 Hubble Space 来观测的时候呢，他们估计有起码有一千亿个银河系的系统。那我们人的银河这个 Milky Way 这个 center 呢，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可以想到，就是等于是说我们这个人在银河系当，我们这个太阳呢在银河系当中只不过是一个星星当中千千万万一个 star 当中的一个，然后这整个银河系呢又在整个宇宙当中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当中的一个银河系。而且这个只是我们现在仅知道的一个宇宙，因为从这个最遥远的地方，它这个光呢，当它从开始的时候，它的光要 travel 到我们能够看，因为我们要看到的时候，它的光一定要能够 travel， 能够行过这个距离。如果没有行过这个距离的话，我们看不见。所以说，现在可以说这是我们已知的宇宙。为什么已知呢？为什么在中间呢？因为我们从这边四方八面看，我们最远只能看到这么多了。那后面有没有东西呢？现在没有人知道。但是 most likely 仍然是有东西的，所以你可以看见那宇宙的浩大，就让我们看见人的渺小。人虽然渺小呢，但也是神奇妙的创造。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我不再讲很细的，但是你可以看见人，它里面有各样的器官呢，各样的细胞。那个整个器官呢，彼此之间的这个配合呢，免疫系统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那我不在那些生理结构，我们就把它放，就是说 zoom 到一个单一个细胞哈。那是这个是在这个各个不同的细胞哈，在荧光剂下的时候，你可以用显微镜看见的，你可以看见各种不同的样子哈，它有各种不同的样子。这是神创造的这个细胞，它有各种不同的功用，这是其中之一哈。那另外还有一种，这个不是人哈，那个是一个什么绿藻类之类的东西哈，那个你看起来很漂亮的，但是你看就神所创造的单一的细胞，它都用这么大的心思巧妙在里面。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最简单的一个细胞哈，我都觉得比所有我们人所创造的最复杂的这个人造卫星啊，或是 GPS system 啊，或是你的那不用说，你这个 cell phone iPhone 啊，你觉得很复杂，其实比起我们的细胞来，那个这太简单了。那你如果跟人家说这样的 iPhone 就是忽然一下子你把它所有的东西再放在一个里面，这样摇一摇摇一摇，然后过时间很久之后，那 iPhone 就出来了，你相不相信？不相信。但是呢，你要知道一个细胞它里面的结构真的比我们这个 iPhone 啊要复杂了不知道千万百万倍。它彼此之间的搭配的巧妙，里面没有任何进去的东西百分之百连最后的废物它都把你完全的利用，所以剩下的那个废物呢，它就能很自然的按照一个 system 把它排出来。这里面的结构的巧妙是非常的令人赞叹。那我今天其他的不讲，那我只讲到就是说在细胞核里面呢的那个染色体。我们都知道人的染色体有23，因为这我也是跟我学的有关系哈，我是 biotech company 在做事，那我们公司就是做 DNA sequencing 的 instrument， 所以说我把这点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人有23对染色体哈，那如果你把染色体的这个结构哈看出来，因为另外还有就是说第23对的时候是 X 跟 Y， 那如果是男生的话你有一个 X 有一个 Y， 如果是女生的话你两个都是 X， 那其他22对的话形状那个染色体差不多都是差不多。那它排列的方式呢，12345它是根据它的那个大小 size 排下来的。那如果你把这个染色体啊，你在显微镜底下，就是说假设你在显微镜底下可以看的话，它是pack， 就是它是一条线哈，这个 DNA 呢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 code， 在这里面就整个生命的 program 呢都是完全的，它要怎么样运作它都隐含在这个里面。那我们知道 computer 是一个 binary 的 code， 就是一零跟一的这个数字最后在里面。 那生命的这个里面有四个 code， ATGC 有四个不同的 code， 所以它是 quaternary 的 code， 这是神的 language、哦、但是你看到、啊、这个 language 它把它蕴含在它是呢，你要是一条线、哦、你要是把这整个 DNA 所有的 DNA 一条线这样拉出来的话，就在你那个细胞核里面它可以差不多长有 1.7 米这么长，但是呢它把它 pack 到你在一个眼睛你都看不见的一个细胞核里面，那所以它要很多的 packing 的方式，那它就是等于是说，你如果你把这样一条一条拿出来的话呢，它当中有甚至有这个还有这个 protein 呢叫做 histone， 它把它那个线呢缠在这个小球上面，小球上面然后再 organize 之后再把它 pack 在这里面，你要是把那个球拆开的话呢，它等于是这样一条线到最后最基本的一个结构 DNA， 如果能够要 function 的时候是一个双螺旋的 double helix， 那这个呢就是，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维系的当中呢，神也有这样的一个微妙的创造哈。那如果你跟你一根头发来比较的话，一般的头发都50到70个 micrometer， 那这个呢全部1400个 nanometer， 等于是说头发的直径是单一 DNA 的25000倍，这个 DNA 单一的直径是从这边，所以你一根头发的这个直径里面可以它的是比这个 DNA 的直径大了25000倍，即便是最简单的一个染色体，它这个染色体是我们选的最大，就是从头到尾它的这个宽度的话呢，一根头发的直径也比它要大35倍，所以你可以看见哈、啊，这是神所创造的是多么奇妙，而且所有整个生命的运作构成当中，神都把它 program 在这个里面。那讲到 DNA 哈、啊，它有多少呢？可能人家不太容易能够来理解哈、啊。如果它是3×10^9个 base pair 哈、啊，就是有30亿个排序。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英文圣经哈、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里面每一个字母不是一个 letter， 不是一个 word， 你把它排到的话，圣经当中如果是 King James Bible 它有350万多个 letter， 那全部呢有81万多个字，那有31175个经节，有1189个 chapter， 有1189章，然后全部有66卷书。那你要是把一个这个圣经的一个 letter 当成一个 base code 的话，那这个 Bible 要有841本圣经叠在一起，然后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 DNA 的一个 code， 这个 base pair。 而且你知道在我们人的每一个细胞当中的细胞核里面都有这个23对的染色体，等于是说全部这么复杂的东西在你最细微的一个细胞当中都在那里面。那我们人开始的时候19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Human Genome Project， 就是人就是他要把所有人的 DNA 就是全部读一遍。那个时候呢，从1990年开始他们把funding 找到了，读了大概13年到15年的时间把它读完了。那全部呢花费$30亿，有20个国家机构完成，全部在一起合作。所以当中呢你可以看见光是要把一个细胞里面的这个人的那个 DNA 读一遍的话要花那么多时间，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时候呢，我们现在2019年，你可以在1000块之内，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大概可以把当时他们花了13年，花了$3亿做的事情，可以把它完成。但是呢，人虽然这个样子，但是里面有什么样的 information， 我们仍然不知道。就是我们在慢慢在开始学，在开始学哈。中间有很多，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现在其实你的 DNA 哈，每个人长什么样子。你这个眉毛，你这个发线，什么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头发那个线，在哪个细胞开始要让神要让它生出来？在哪个细胞开始的时候，神要让它没有头发？这都是在 整个 DNA 里面的 program 里面，你的耳朵长什么样子，你的眼睛长什么样子，都在 DNA 里面。所以说你要是犯了罪的话，现在这个那个 forensic science 啊，你要是有这个 DNA 的 sample 一拿来的话，分析的话，它可以把你长什么样子都画出来。虽然现在仍然是在很起初的阶段，但是已经有人借着这个样子解决了一到好几个，就是扣二三十年没有办法破的案。他把那个老的这个 DNA 的 sample 拿出来之后一分析，就把他那个人的那个凶手可能的那个样子把它画出来了一下，哎，结果拿一发表出去之后，有些人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个人，他们就提供线索给警察这样子，那警察就 out 这个就找到了。那是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都会有解都达到，但是呢，这个 DNA 就是有这么神奇的地方。
之前好像说捉到一个七十几岁的老头嘛，
对对对，
通过遗传学破了二三十年前他的遗传。
对对对，但是那个的话哈，跟我刚刚讲的有点不太一样。他那个他是从 DNA 的 relative， 因为你的这个你的表堂兄表兄，还有你的这个你的子孙，你的 DNA 里面的话，他都可以有类似的地方。他就根据这个，他从那个一个 public 的一个 domain 把 DNA 分析之后，就找到这个 suspect 的第四个还是第五个 cousin。然后从他们的 cousin 呢，因为在美国哈，他们这个家谱都有时候在教会的记录当中都有很多，因为很多美国人他们想要知道他们跟那个五月花那个船上面他们是不是有他们的这个，或者说跟美国的总统啊，或者是你是不是他们的子孙的系列子孙哈、啊？美国很多的从特别是从欧洲来的移民，他们想要知道这些，因为他们有可能因为很多这个教会的这个记录呢都有生死的记录，所以他们可以根据这个来找。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他把那个三十年没有办法破的一个冷门的一个案子解破了，就是跟这个 DNA 哈。好，那生命的奥秘哈，所以我们不能不赞叹神创造的伟大。然后这就到了我们，就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的哈。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看见，叫人无可推诿。那我们就看见神的永恒真的是人我们应当敬畏，这个是在传道书当中第三章里面主要的一个信息中心主题思想，神的作为，神的永恒我们应当永远定义。我们这边有一些在圣经当中呢其他的地方的一些经节也同样的就是来呼应这样的一个我们人应当敬畏神的这个经节哈，像诗篇三十三篇第十一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计划万代长存哈。那这些其他的经节我就不一个念，那最后我想再讲，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哈。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虽然传道书当中他好像是讲的虚空，但是呢他仍然把神的永恒我们等当畏惧神摆在当中，这是圣经当中。然后神的审判呢也有定时，因为我们观察到我们日光之下有不公平不公义之处，而且这不平不公义呢是在应当有公平公义之处。我刚刚我们已经提了不少这方面的事情哈，所以我这边就不再论述哈。但是呢，人死了以后的审判，我们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知道那个是确实的，这是使徒约翰说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都展开了，并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着，照他们所受的受审判。那圣经当中也有说过，我们所口中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会在神面前展开来，而且我们会照着那个审判，是在雅各书里面。那最后我们又也看到了一个传道者他的无奈哈。虽然人是神创造的这么样的有智慧，所有的动物当中高人一等，但是呢我们跟那个牲畜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分别，都是一样呼吸，我们所遭遇的也是一样，就像野兽 就是我们看见在非洲那个大草原里面那些弱肉强食哈，你可以看见，如果看见那个自然的影片哈，一只狮子就在那个地方等着，一群那个羊啊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找机会进去就抓了一只吃。当我们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听那只感觉那只羊赶快跑啊，跑快一点啊，不要被抓到啊。那但是如果你想想看，要是他不抓到那只羊的话，那个狮子就要饿死了。所以说神在安排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呢，好像是不公平，但是呢里面也是有他的道理存在的啊。那我们看见我们人跟动物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在圣经里，在那个原文当中说，人的气息哈，气息是往上升，走兽的气息是下入地呢。那所罗门他这样子说，那我不知道，我们想再先看一下哈，那有那个圣经，那个是圣经和合本，它的翻译的方式是这个样子。但如果是圣经新译本呢，它新译本当中在里面的翻译哈，它就是说，有谁知道人的灵往上升，深处的魂啊是下降入地呢？那个魂其实呢，它新译本，这个新译本这样子译的时候呢，是要让我们比较容易明了。但是其实在原文当中，它这个希伯来字是这样子啊，叫做 Ruh， 就是他在圣经当中那个根据 Strong Concordance 的翻译的时候出现了好像四五百次，大部分的时候呢他都翻译成 Spirit， 或是这个 Spirit 呢是就是有大写的 Spirit 跟小写的 Spirit， 就讲到 Spirit 的时候，有时讲到是大写的时候是讲到神的 Spirit，那小写的时候就是一般的 spirit， 但是他们翻的时候有230几次他是翻成 spirit， 那有92次呢他是翻成那个气息，就像这边所说的一个是风，那另外呢有27次翻译成气息，就像这边所说的人的气息是往上升，然后动物的气息是下入地呢。那我们知道从圣经上面其他的地方知道，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之气吹进他的鼻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我们知道神在这个当中把那个灵放在人里面，所以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人死了之后，我们相信人的话有永生，会到天堂里面去。那但是我想问一下，那天堂里面有没有动物？你们觉得？
有。
那如果照这样说的话，那动物的灵是往下的话，那所以说这个我没有答案哦。那谁能证明这个人的气息往上升，动物的气息下入地呢？那只有我们到了天堂之后，我们去看了。
以前其实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一次讨论，人死了以后，到哪个地方去？有人说阴间，有人说直接到生殖乐园，也是争论很多。
是，所以这是人的瑕疵，没有办法知道的地方。所以人的就像刚刚说的，神的作为人不能彻透。好，最后呢结语了，传道者的结语，他的结语是什么呢？还是就我们能够现今眼前的事情，你能够享福乐的你就尽量享福乐。那这个是琼斌牧师上一次还是前两次给我们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和做法来面对虚空的人生呢？我的讲义上面好像我把它印的就是最后在第二页的最后扩张帐幕左右展开啊，那是刘牧师在今年第一次的讲到的给我们的那个一个题目哈。那从刘牧师的讲到的话，我觉得是因为他说我们人哈是被你自己的习惯所决定了你的前面的事情，你要是有好的习惯，你的生命就是被你的习惯来所限制。你可以做偶尔能够做到的事情呢，他说是你的潜能，是你潜在的能力做，但是你每天做的事情呢就是真正的你。所以说养成美好的习惯，其实呢就是我是觉得是面对虚空人生的第一步。那最后我们今天我要给大家听歌之前哈，要探讨一个问题：什么样是虚空？我们都知道虚空哈，那为什么 会有虚空的感觉呢？那虚空的反面又是什么？那虚空的本质是什么？那如果我们从灵魂体的这个角度来探讨的话，我们从圣经上告诉我们知道，灵人是有灵的活人。那在帖撒罗尼迦这边，保罗也有跟我们说，他跟祝福的时候，他一个祷告说：“愿你的灵魂体都兴盛。”所以那个是我们知道人有灵魂体啊，所以很，我想大家一个很容易你就开始想到的话，你要是只有肉体上面的享受的话，你如果只做这种肉体上面的享受的话，到最后你真的就像那个去要去抓那个空气，要去抓那个烟，是抓不到的。你如果抓不到的时候，你就会变成虚空。同不同意？
其实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人在富贵当中不能，就是不能长久，然后什么他们如畜类。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人如果总是在享受享福的时候，他的灵魂没有一个上升的空间，而变得比较堕落那样。
嗯，是。好，那个我们中文哈的翻译就是说，把灵跟魂常常翻在一起哈，灵魂。但是在这个希伯来的这个意思当中呢，或是在希腊文新约当中的保罗希腊文当中，那个魂哈跟灵是分开的。那魂，那我觉得，那我们看看，像刚汤米你说的，如果我们把这个魂能够满足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满足我们的魂，会不会得到会有虚空的感觉吗？
说实在，我真的灵跟魂怎么去分别，我现在都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概念。
没有，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
我只知道什么是受税这个东西，我以为很接近，但是也许会有不一样的。
在希伯来那边的时候说哈，就是说神的灵是一面两刃的剑，甚至把骨跟骨节跟骨髓可以破开，也可以把灵跟魂分开哈。那如果你是在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你的魂跟你的灵是分开的。所以在这边神创造的时候，唯有当你的魂跟神的那个魂，人的灵哈，跟神的灵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够不达到空虚空的感觉。我给大家一个你要怎么样能够知道呢？我给大家一个不能证明，但是你可以你可以发觉你自己的魂的本质是什么。以前在我记得在十几年前哈，有一个比较很这个在教会里面比较popular 的一个 movement， 就是说那个等候神，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家有没有等候神过？那等候神的感觉，大家有没有愿意分享的？
就是我以前在台湾教会，我们是蛮教导那一套的，
对，
他们就是从江苏型的教会来的，
是，
所以我们就是每天都在训练等候神，然后有时候等候一小时啊、两小时啊什么的。我觉得一开始真的没有什么感觉，会有一点就是觉得有点放空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到了后面比较后期的时候，会比较没有那种怎么讲，因为初期会有点就是想东想西，有点想最近发生的事情，
对，
然后又突然想说哦，我等一下吃什么，就是会突然离开一下，然后又再回，哦，不行不行，然后再赶快跟着音乐在等候神。
是，
可是我觉得到了很后期的时候，就是越来越能够去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会比较不会去东想西想，然后也不会去想很多最近发生的事，也不会去想，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杂念，然后会比较容易去，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领悟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领悟到一个意象，然后会再一直问说，那这个图是代表什么？然后就会有时候出来的答案是意想不到的，
是。
可是过了一阵子会发现，哎，那个时候神在讲的就是这个。可是我自己是觉得，刚开始会有很多的杂念，很多的想最近发生的事，然后到后面会比较
那你到后面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意象或是有一个意念进来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我突然就会觉得这是什么？这代表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呀，你会不会觉得 OK？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觉跟那个经历跟你的差不多哈、哦，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呢，忽然一下要安静下来的时候呢，就怎么忽觉然觉得怎么这个眼镜放在鼻梁上面觉得好重，就当你要亲近人的时候，你要是我就赶快把这个眼镜拿下来，因为忽然觉得安静下来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东西会扒着你，然后呢，你的心思意念也就想到哎。静不就像你说的静不下来，会想到说我那时候我就想哎，炉子上是不是有个火还没有关呢？所以要起来去关。那我就是心思意念哈、哦，就没有办法沉静下来。然后就好像就是说，你觉得里面那个灵呢哈、哦，你一定要有一个事情 keep you busy， 你才不会觉得好像没有事情做，好像但是呢。我是觉得在这边就是说你的肉体在这个地方，你的灵你的魂哈，所以刚刚讲的是魂，你的魂在中间，然后灵在上面，那你的灵呢要是在那个等候神的过程当中能够跟神在一起接近往上提升的时候呢，你的魂就会跟上去，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跟你的那个灵，你的灵没有办法跟神的灵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的魂就会被肉体而能够夹到。你要是在当中你又是没有肉体又是没有跟神的灵在一起的时候，你当中那个魂呢，你就会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你一定会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东西依附在你身上，譬如说你，我就想到就是当这个神把这个亚当造好了之后，用尘土造人，吹一颗鸡进去的时候，很多电影的片子就有形容，就是看见那个人他就把眼睛一张开的时候，他眼睛就那边咕噜咕噜的流，那我们就想到他这个魂呢在人里面，他一定要依附一个，依着是依附到肉体或是依附到灵里面，他是不能在当中，他当中的话就非常的 uneasy， 就让我想到就是主耶稣说过，他把那个恶鬼呢赶出去的时候，那个恶鬼呢他在空旷无水之地，他非常的难过，他一定要到一个有生命的当中，那这个我觉得乌鬼的他们的那个的本质呢，就是跟那个魂是类似的。你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这是我自己的领悟哈。你自己在等候神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去看看是你自己的经历是怎么样子哈。那我觉得这个虚空是什么？你如果只有肉体上面跟魂上面的满的绕一些外面的事情来满足的话，你一定会抓不到东西，就好像是一个烟一样抓不到，你就只有是最后变成虚空。要是你的灵里面跟神的灵接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就是你满足的时候，那个就是你心里面满这个人创造神的这一个目的，是要他的灵来进去，来敬拜神。因为他那个在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也说过嘛，神是个灵，你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我想最后这个我想我不再讲，跟大家讲放那首歌跟大家听哈。在西方文化，其实那个林肯总统在1862年美国内战的时候，他的一个国情之文，我们上个礼拜才这个礼拜二才国情之文啊，林肯那个时候的国情之文，他里面就引用了这个传道书当中的，说 One generation passed away and another generation comes, but the earth abides forever. 这是在传道书当中一章第四节的一个经节哈。那另外我们不同，最后这条歌哈，它的名字叫 Turn, Turn, Turn， 然后是 Bird， 这个是这个乐团的名字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歌词呢？是创世纪不是创世纪，是传道书第三章。第一到八节的歌词，我放给大家听。 这边开始大家比较会熟悉了。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为着我们今天在主你面前你所给我们的每一句话语，我们都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求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更能够跟主连结在一起，而不是把那些享乐，而不是把那些知识或是在人当中的智慧成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而是我们要追求神你自己。你就是对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好，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重宝。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